家人们早安，啊，真好，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的当中，啊，我们能够进入到吹角节，享受神的恩典跟享受神的祝福。那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可以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是神很美妙的一个安排。那我们一开始就会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要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只有看到哥林多前书要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好多教会的问题，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主的心意的一个认识。那哥林多前书1章到4章一开始，好像要解决一个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分门结党，或是解决教会当中不合一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没有花很多时间，怎么带我们去看这些问题的解决？1到4章，保罗一直叫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来认识主、渴慕神、明白神的心意，原来才是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那我相信，不管是在美国的我们或者是在亚洲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历过，或者是我们曾经也看过教会的分裂。一个教会因着意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对主话语认识的不同，教会就分裂。不管是外在的影响，或是内在的一个影响，我们发觉在神的教会当中，很少我们能够一直长久的一直在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说同样的一个言语。但今天透过圣经《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看主怎么把我们带到合一，带到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在这个吹角节的日子的过程当中，神带着我们的教会，也带着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发。阿门。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读的不多。那读新约我们没办法读太多读太多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多的去认识神的话，我们很怕会见树不见林我们来读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的1章22节到31节，22节到31节，这是神透过保罗所启示胜过教会分裂的其中一点，我们就只读这其中一点就好。22节到3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今天 QD 的经文就是1章的30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关键就是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跟我们的救赎。今天我会花时间在这一节上面，能够来明白，在新的一年，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吹角节，我们要进入到新的月份啦，基斯利月，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一个生命，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要成为我的智慧，耶稣基督要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的公义、圣洁和救赎。那怎么落实在我的生活？怎么落实在我现在所处的教会的当中？那整个哥林多前书我也会很多的对我们这些牧养的人或者是侍奉者，我们有一些的对话。希望能够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整天在解决问题、解决教会的问题，而是神的仆人。我们有一个心智，是一直把众人对神渴慕的心不断的提升和喂养和造就。这就是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呼召和使命。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今天我会整个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大概一个略略的让您知道原来第一章第二章是在说什么，那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明天会讲，所以我们会完整的去看见解决教会的分裂，解决教会的不合一，解决人里面的肉体情欲老我造成教会的一些的难处。保罗透过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哪几个方式能够来胜过，能够来解决。首先保罗一开始你会发觉他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保罗说了几个很关键的话。首先你先看第二节，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啊、蒙召做使徒，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一开始先做的一件事情，面对教会的分裂，面对教会的难处，他第一个先带大家认识基督是主。我们如果教会不可慕，教会的属灵的生命不高涨，一直活在神的同在，教会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你会发现教会保罗会带领我们解决教会的十一个问题。而这十一个问题，第一个他要先解决的就是、啊、教会的不合一，教会的分裂。关键不是在于我们的意念想法观念不同，不是大家坐下来好好沟通，大家好好坐下来好好理解你我的想法，我们再来看看怎么解决。保罗一开始不做这种事，保罗先带我们认识呼召我们的神。一个教会会分裂不是理念不同，一个教会不会分裂那是因为属灵的生命低落。保罗先把我们带到对神的渴慕跟对神的认识。所以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你会看见保罗做的第一件事情先去渴慕神。怎么渴慕神呢？怎么认识神呢？怎么带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渴慕呢？关键就在于请听，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用神的眼光去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你要带领弟兄姊妹们渴慕，你要带领教会渴慕，这是解决分裂的一个第一个方法。怎么带领人渴慕呢？你要用神的眼光、啊、去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这么混乱的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骄傲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着淫乱充满着混乱的教会，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在这个充满着肉体的一个教会的里面，保罗一开始说出什么？您看看第四节，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他先说到神的恩惠，再来他说出什么？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可以得坚固，你们在恩赐上面没有一位不及人的。我们要等候我们主耶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我们到底。从过去现在未来，保罗常常都这样讲，过去是神的恩惠使我们凡事富足，现在神给我们极丰富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未来神也要一直坚固我们到底，直到主的那个日子，我们都可以无可责备。保罗一直用神的眼光去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今天哥林多教会是这么混乱的教会，保罗说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你们是圣徒，你们凡事富足，你们恩赐不没有一个不及人的，你们恩赐全备，神也要坚固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成一个神从神的眼光去看待人，去呼唤出他里面的大能者？有时候我们领袖说了太多消极和负面的话，这个人不好，那个人有问题，那个人的立场不对，那个人的解经错误，那个人的教导比较好，我那个人的解经比较棒，哇，那个我们所讲这些负面比较，我们不会让弟兄姊妹们更渴慕。你贬低他人，高举另外一个人，你不会让人更渴慕，你反而会让人看见，哦，原来教会跟社会没什么不同，原来教会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不同，我们还是在比较，我们还是在评论，我们还是在贬低。保罗第一件事情先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口，一直去呼唤人心中的大能者。你是神的圣徒， 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被神所蒙召的，他是我们的主，你被拣选是有神的命定的，神的心意的，你可以去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你的责备，你的论断，你的评价不会让人里面的灵人更刚强，但是透过我们的言语，求神给我一个眼光，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去看见教会，你呼召这群人放在这个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要用我的口去呼唤出他里面的大能者，我要呼唤出他是有恩慈的，我要呼唤出他是有神的恩惠的，我要呼唤出他里面的恩赐，我要呼唤出神必定要坚固他。这是第一点。因为要讲了很多，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例证太多哈，所以请家人们原谅一下。第二个在第九节，你要分享出基督是我们的份。哇，第九节这个是大概是贯穿整个哥林多前书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大概是整个贯穿整个哥林多前书最重要的经节，就是神是信实的，我们是被他所召，为了要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份。你要让带领一个渴慕的教会，带领人渴慕，第二个你要让他看出我们是与神一同得份。那个一同得份在原文的上面就是像夫妻，像伙伴，像夫妻，像伙伴，像兄弟一样的从一个根源生出来一样，一同得份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看见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神所一切丰盛也都是我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就不会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因为我会认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那是他的。不，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同得份。一同得份哦，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字，但是你也是很熟悉的一个字来解释。一同得份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用什么字呢？他用凡物公用。所以什么叫凡物公用？就是在这教会里面， 我所拥有的是可以让人来使用的，我所会的我是可以愿意分享的，我所懂的我是愿意去传递的。那么基督一切的丰盛是我可以支取的，我所缺的基督一切的丰盛都会给我。我软弱，那我就向神求刚强。 我愚拙，我就向神求智慧。 我没有能力，我就向神求大能。我很缺乏，我就向神求丰盛。神一切的都是我的，但同样的，我的一切我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与人一同凡物公用。以前我们的教会的一个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还放在我的心里，那就是哈，不怕被利用，就怕没有用。在基督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很怕我被人利用，我会了一点啊，我就被人安排去服侍做这个，我被人服侍安排做那个啊。好像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常就说啊，这个很好笑的一句话啊，就是你谁出头啊，哎，谁建议什么事就是你去做。我们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哎，我建议可不可以这样说，哦，那你去做，就少说话少做事。我们不要怕这种事情，在教会的当中你不要怕被利用，你要怕自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没有用。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相对的因着你的没有，你就可以向神多要。有时候教会的牧者安排我们服侍，哎呀，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个智慧，我也没有这个经验，甚至是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一同得份，凡物公用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出来。当我愿意把自己交出来的时候，我不单是经历神一切的丰盛，更是我使教会没有分裂的本钱，因为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出去了，这拯救了教会不致分裂。教会为什么分裂？因为我不愿意把我自己交出去，我不愿意把我自己放在基督的肢体里面，我有自己的考量，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观念，我们教会就很容易去分裂，这是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第三个，保罗把我们带到对神丰盛的认识，他是我们的主。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与基督一同得份。第三个，保罗叫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开的，在第十三节。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丰盛的里面，他问了几个问题哈，尤其第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他问了这三个问题。我 我先鼓励您，你把几个字圈起来好不好？你把它圈起来，第十节出现了一个字叫做分党，你把这个字圈起来啊。第十一节有一个字在最后面，那个字叫纷争，你把这个纷争分起来圈起来。还有第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你把那个分开圈起来。分党、纷争、分开，这就是教会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分党？人为什么会纷争？人为什么会分开？第一，那就是我拥护，我喜欢，我个人有个我天然的喜好，我喜欢哪一种人来做我的领袖，我自己来选领袖，这就会分党。我喜欢哪一类人的教导，我喜欢哪一类人的方式，我喜欢，那么我就会彼此意见不同，我就会纷争，我支持我所认同的，我拒绝我所不认同的，那我就会分开。所以分党、纷争、分开，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事，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件事情里面，那就是你要看见基督不是分开的。他特别讲到他受洗，他说我呼召不是为受洗，我的呼召是为了传福音。保罗为什么讲这件事，就是他请弟兄姊妹们去看一看，每一个人在神的教会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跟不同的位份，不同的呼召。你要去看见我自身的恩赐跟我自身的位份，你要去找到这个。再来，你要去看见他的性格跟他的独特跟他的呼召跟我不一样。领袖们，我得要对于我们同样一起在牧养的领袖，我要说些话，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你就会很喜欢跟你一样类型的人，跟你不同性格、跟你不同想法、跟你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合一。但求神给我们有眼光去呼唤他心中的大能者，求神给我一个眼光，我跟他要凡物公用，求神给我一个眼光，我跟他不一样的性格，也不一样的恩赐，更是不一样的呼召的位份。教会要合一，你就发现神在教会当中放下使徒，放下先知，放下传福音，放下教师和牧师，我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也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要带领一间教会，我也不要塑造一间教会是跟我一模一样。如果你能这样的话，那你的教会就很难有所谓的五重执事，你的教会就很难有不同恩赐的显现。你要知道，使徒喜欢跟领袖在一起，使徒不容易安排在一个地方，使徒会各地去塑造领袖，建立教会，把各地的资源做一个整合，安排人好了以后，使徒会离开的。那如果你被他带领的话，你很少见到使徒的，使徒整天不在这边的，那怎么带领完我们就走了？那先知呢？先知是常花大量的时间跟神在一起，他能够对我们说出劝慰，他对我们能够说出神的心意，他为我们能够指领方向，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命定的里面。有时候他的讲话很直哦，有时候他的讲话不留情面哦，有时候他的讲话甚至是你我听不懂，但是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人，你可以跟他同工吗？牧师呢？牧师是爱弟兄姊妹，享受相爱合一的关系，但方向是先知所给的。如果我们教会全部都是牧养的人，那谁指出方向呢？如果教会全部都是先知，那谁来做牧养的工作呢？教师，教师是跟随使徒的带领，照着先知所指示的方向引导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学习，一定要操练，一定要明白，他都是先教了再让弟兄姊妹们跟上，按照律法，按照圣经的教导，一步一步带领弟兄姊妹们成长。传福音的人，他是先做了再说，教师是先教了再做。我们两个会不会争吵啊？所以五重执事，恩赐不同，方向甚至有时候都会不一样，谁顺服谁啊？记住啊，我们是跟着使徒的带领，先知指出的方向，教师、传福音牧师一起跟上来去做建造。如果我们没有看出恩赐的不同，没有看出使命和呼召的不同，没有看出性格的不同的话，那么你我离一个领袖所牧养的教会一定都跟他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也在基督的里面也不完整，因为 跟他不一样的人都没有办法在这间教会留下来。所以不管您是小家长，不管您是带领教会的，你一定要求神给你有眼光去看见基督不是分开的。神把一些不同的人的性格放在我的团队的里面，他的讲话很容易冒犯我，他所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快节奏的人我就受不了慢吞吞的人，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就很不能够接受鲁莽的人，我是一个很注重教导的人我就受不了那种凡事先做再说的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对人很有兴趣，但一旦这个人信主以后，我就对那些刚还没信主的人更有兴趣。那传福音的人就喜欢先做了再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物，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带领。那我们都会彼此冒犯的，求神帮助我们，我领袖这个人的盲点，要记住我有盲点，我要求神帮助我们与不同的人，我们要一起去配搭，基督不是分开的。第三个，你要看见这个事情，就去看见他人的性格跟他人的独特是跟我不一样的，求神给我帮助，基督不是分开的，我就跟他不能分开。那我们所今天读的经文呢，从第十八节哈，一直到第31节，提醒我们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强调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的不同？保罗要提醒我们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带领一个渴慕的教会吗？你要带领一个合一的教会吗？除了你要去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之外，你要去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得分，你要看见人与人之间不同。第四个最重要，算是整个第一章的最核心的经文，那就是你一定要带领弟兄姊妹脱离分别善恶树的生命，生命一定要转换，要不然你我所讨论出来的评价，所做出来的每一个开会的决定，大多都是在分别善恶树之下。如果我们的生命先不转换，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会让教会越来越分裂，我们不会让教会越来越合一，因为我们太多用魂去决定事物。我们如果不用生命树的原则去看待一间教会，去带领弟兄姊妹，那么教会的属灵生命永远没办法高涨。所以领袖一定要常常带领弟兄姊妹多使用他们的灵，第二章我们待会会讲到多使用他们的灵怎么用，第二章会讲到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常常提醒他们，你一定要常常提醒他们。我们在蒙召的时候，我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很有智慧，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是多么有能力，也不要以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尊贵以至于被他拣选。不，神是拣选什么？软弱的，愚拙的，无有的，卑贱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一定要跳脱分别知识善恶树，你一定要脱离这个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进入到信仰的里面，他不改变他里面的那个魂，很多弟兄姊妹魂厉害到一种地步，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通通都用魂在侍奉主，这个教会一定分裂。因为你的魂、我的魂、他的魂、他的看重、你的看重完全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言语呢？不可能。而且越用魂的人，在魂上面，越有这地上的知识，越有这地上的智慧，越有这地上的能力的人，越难放下他的魂。因为一个放下魂的人，就是从灵的生命，从灵开始。要记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零开始，我们都是婴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系统。我们唯有这样，教会才会合一。保罗常常提醒我们，所以领袖你也要常常提醒你的弟兄姐妹，怎么改换分别善恶树的生命，进入到生命树的生命呢？常常提醒大家，我们蒙召的时候，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不是要去挫人的锐气，这个是要去杀死他里面魂的生命。这个传道人手上有一把刀，这把刀是真理的刀，活泼有生命的道， 这个道是一个如同两刃的利剑，要刺入火开，把人的里面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要分开。常常提醒他，你要致死他的魂生命。你的说话是要把他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不是把他里面的魂生命带领出来。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只要一发现讨论过多，彼此有彼此的误会争吵的时候，暂停暂停，先祷告，先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你开会五六个小时，你所决议出来的都不是在灵里的决定，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保罗常常先把我们提到提醒回到当初信主的时候，把我们先回到神生命的开始，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没智慧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没能力的，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在世人当中有尊贵的，我是无有的，我是愚拙的，我是软弱的，我是卑贱的，我多么需要神的救恩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我们会一直在分别善恶树的生命里面侍奉。如果一个建造教会的领袖，你没有去看见神的眼光去呼唤他里面心中的大能者，你也没有常常去提醒我们都是在与基督合伙，我们是房屋公用，我不是说物品，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要一起公用。还有你如果没有常常去帮助弟兄姊妹们去脱离分别善恶树，进入到生命树的原则的当中，我们的道路一定是分裂。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认为这个不叫神迹，希腊人认为这叫愚拙，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要改换我的生命，把我这个自以为是亚当的生命要改换掉，成为他一个新的亚当，末后的亚当的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是先是把你以为的智慧的生命先换掉，换上生命树的生命，这是神的智慧。第五个、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第三十节其实这一节的意思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我们会误会。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是要成为我的智慧，就刚刚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生命离开了，我要一个生命树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是基督要做的智慧。那在哪方面呢？用三个词来形容什么叫做神的智慧，那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那但是这三个词在圣经里面呢用的不同的样的时态，所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要提醒哦，在我过去的生命里面，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基督是我的公义，他使我得救，所以旧的生命不能够再影响我。一个信主的人常常提醒自己，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掉了，过去的我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了，过去的罪不能再控告我了，这叫做公义。神在过去当中拯救我，是用公义来拯救我的过去。现在呢，神是我的圣洁。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一直交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被他改变，被他调整，被他更新，这就叫做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要做领袖的人，你要常常提醒你所带领的小羊，把他们一直带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被更新？你有没有一直在神手中制作？常常去问他们，最近神有没有什么工作在你身上？常常去问他们，最近神有没有什么的在你身上的一个突破在你身上？基督徒信主久了，我们很少问这些问题。我们带他们敬拜，我们讲到我们讲台供应信息，我们带他们追求，我们很少去问他们，基督有没有成为你现在的圣洁？就是你有没有被改变？你生命有没有被调整？你生命有没有一直在被更新？这个圣洁是现在是一直在过的。这个圣洁是一个时态，我们一直在神的圣洁里面，神一直在跟我们说话，神一直在改变和调整。如果这个人所说来的见证都是上个月，都是去年，都是五年前，那就是这个人没有活在现在神的圣洁的当中。所以圣洁不是不做错事，圣洁不是在神面前做好事，不，圣洁是一直分出来给神，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叫圣洁，这叫神的智慧。第三，什么叫救赎？救赎不是说我受洗了得救了， 这个救赎是你对未来你的身体得赎你有没有把握，你的生命得赎有没有把握，你对于基督要再来你可以得着他的称赞得着他的赞赏你有没有把握，这就叫救赎。如果我们没有一直活在等候神的生命的里面，没有活在他将来要来，没有一直活在基督还要再来的话，你不会对神有所谓的救赎观。基督徒有时候一受洗就以为我将来要上天堂，这种救赎观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的，这是人义的教导。神义的教导是我要一直活在基督要再来的面前，我要预备油，我要预备我的生命，我要活在基督的光中，我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我要对付，我要饶恕，我要接纳，我要赦免，我要凡事相信，我要凡事包容，我要凡事盼望，我要凡事忍耐，这就叫做活在神的救赎的里面。所以鼓励领袖们，如果你带人受洗，你一定要提醒他，他是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那是过去最不能控告他，你要提醒他要一直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你还要提醒他将来你的身体得赎，生命要得赎。我们这样去传讲，那么我们可以避免整个教会脱离分裂。你看保罗一直都没有再去谈怎么去避免分裂，保罗一直把我们带到对基督的认识，认识基督的琐事，呼唤出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他里面所放下的恩惠和恩赐，神要坚固，把他里面的大能呼唤出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是与基督合伙的，我们就像是基督的夫妻一样，他是我的良人，我是他的心腹，我们是凡物公用，我跟基督是凡物公用。第三，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你要去看见的就是基督不是分开的，他跟我不一样，他跟我想法不同，他跟我的意念不同，他跟我的恩赐不同，但我们不能分开，提醒自己我是有盲点的。那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我不能选择哪一个领袖要做我的领袖，我不能喜欢谁他就做我的领袖，我不喜欢谁我就不让他做我的领袖，你不要这样的分开，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就是所谓的分党，这就是纷争始终会分开。你如果只有看到一个领袖他的恩赐让你羡慕，那你就好好的去操练，但是有些的领袖可能你看不出他有哪些的恩赐让你羡慕，那么求神开你的眼睛去看见基督和我是不分开的，那就表示我的眼睛没有看见他的生命哪些是我需要羡慕的，哪些是可以传承在我身上的，我没有看见，求神怜悯我们。第四，你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分别善恶树的生命。你如果没有这个脱离分别善恶树上的生命，魂在你的生命当中引导，你所建立的教会，你所带领的小羊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生命树的实际。四世纪不是在讲魂啊，我们之前讲的四世纪那全部都是肉体，全部都是那个老我，更可怕，那是肉体里面所显出来的那种的可怕的光景。那进入到哥林多前书，这些人还不错，还是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但是他们大多都在用魂，用我天然的理性，天然的想法，天然的一种我的原生所造给我的一些的能力。保罗透过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这也都是我们要脱离的分别善恶树的生命，你一定要脱离。所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别人认为没什么，但实际上是要改换我生命的取代，这是神的智慧。因为没有生命的取代，永远进入不了神的丰盛跟教会的合一。最后一个，我们带领人，你一定要提醒他们，对于过往基督是用公义来拯救我们，我们被称义了，我们不被定罪了，罪不能再控告我们，但你有没有提醒他你每一天要活在神的圣洁的光中呢？你要提醒他有没有一直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被制作，被改变，被更新，被调整呢？做领袖的人常常去问你的小羊，去问他们最近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最近神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的工作，最近问他你对神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的认识，对神有没有一个开启，对他一个明白的一个启示，常常透过谈话里面去问他，你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一直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做小羊的也要常常问自己， 主啊，你最近有改变我吗？你最近有制作我吗？今天你有更新我的思想吗？今天你有没有调整了我的观念呢？这就是把自己一直活在神的圣洁当中。圣洁绝对不是说，哎，我都没有做错事哦，我今天没有发脾气，我今天没有骂人啊，我今天的情绪都很平稳啊，我今天乖乖上班，我乖乖回到家中，尽我做丈夫做我妻子的责任，感谢主，我今天很圣洁。不是，圣洁是一直与神的生命连结，圣洁是一直与神的关系做连结，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改变、调整、更新，这才叫做圣洁。一个人可以信主以后从来不改变，因为他天生就有好脾气，他天生就是做事 就是做得很好，这个人天生情绪就很稳定。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没有被翻过的饼，这个人更需要神的拯救，因为他自己，我靠着我自己在教会在社会就活得很好了。如果我常发脾气，我又很软弱，我又很我生命当中一大堆的缺点，这个人很有可能一直活在神的圣洁当中，因为他一直求神来改变他。所以圣洁绝对不是说我有没有做对事，圣洁是我有没有一直跟神的生命连结。第三，你要提醒我们有没有一直引领人活在神的身体的得赎的当中，那就是将来有一天基督要来审判我们。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善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你有没有预备好去爱人、去接纳人、去饶恕人、去赦免人？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在神的面前免了人一切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人的债一样？你们胜过你在生命当中的试探，因为将来那一日基督的审判台前都必算账，我们要交账。这就是第一章胜过教会很分裂的几个点，保罗一直把我们带到对基督的认识。那第二章我再花短短的几分钟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第二章保罗有几件事要叫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时候如果可以拿出你的笔来，你把几个字把它圈起来好吗？第一个我要请你圈起来，就是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请你圈起来，那叫做什么呢？神深奥的事，你把它圈起来，神深奥的事。你再把第十一节把它圈起来，叫做神的事，神的事。你再把第十二节圈起来，叫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赐给我们的事。第四个我要把你圈，请你圈起来，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属灵的事，属灵的事。还有最后一个，那在第十四节，神圣灵的事。保罗把我们带到第二步，去认识神的法则，去认识神的心意，去认识神的奥秘。有个最关键的事，你看这五件事：神奥秘的事、神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灵的事、神圣灵的事，这到底是哪些事？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章一到五节我可能就不花时间读，因为那个是强调保罗他的呼召跟他的职事是什么。保罗稍微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保罗稍微介绍一下他自己，说我在你们当中的传福音，我的心态是什么？我是用一个，不是用智慧啦、委婉啦，不是用劝慰啦，我是用个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啊。可能我在你们当中是很怎样，我的心态是又软弱啊，又惧怕啊，又战惊啊。这提醒一个侍奉神的人啊，那就是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勇敢，不是因为我有许多的资源在我的手上，我必须要战惊敬畏在神面前侍奉。每一个我所传讲的人都是宝贵的灵魂，他们是不是能够一直进入到神的国，这跟我跟后面的所谓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有很重要的关系。我有没有让他知道神深奥的事？我有没有教导他什么是神的事？我有没有告诉他什么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有没有教导他什么是属灵的事跟神圣灵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个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哈。那就是第一，神深奥的事，就是他回复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就是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我们与基督一同得份，基督不是分开的。还有脱离分别善恶树的生命， 还有基督的智慧是什么呢？过去他是我的公义，现在他是我的圣洁，未来他是我的救赎，这叫做神深奥的事。但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保罗特别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就是圣灵必须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可以参透神奥秘的事。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你一定要恳求圣灵一直住在你的里面。这就回到我们罗马书八章那边所说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要去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如果一个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时刻充满，寻求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充满，那么教会永远不明白神深奥的事。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我进入到神学院，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渴望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教会，我渴望建立一个人充满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丰盛的一个团体。所以刚服事的时候我也这么做了，教会许多的成长，但是我发觉教会来的人多，流失的人也多，教会里面充满许多的乌烟瘴气的事，我整天就在处理人的事，我就发现我没有把人带到神深奥的事。这就是我很后悔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悔改祷告，操练内在生活以后，才发觉建立一个对神深奥的事，进入到内在的一个寻求，我才会把人带到基督的合一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充满绝对不是让我们会方言而已，圣灵充满也不是让我们开始有些恩赐的彰显，圣灵充满最重要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圣灵参透神奥秘的事。所以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可以看见看懂神在做的事，看懂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你一定要求神让我们明白神深奥的事。第二，什么是神的事呢？什么叫做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呢？第二件，你要向神求说，主，求神给我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不是保罗前面说那个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圣灵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让我能够去教导属灵的真理。那么听的人也必须被圣灵充满才听得懂啊！如果我们不带弟兄姊妹们去追求圣灵啊，我现在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带弟兄姊妹们追求圣灵充满？不是去追求圣灵的恩赐或圣灵的一种的外在的彰显。我们不是带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就在那边又倒地又笑又吐。我们带领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能够听得懂。当有人在教导属灵的事的时候，他能够明白神的事，这就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他听得懂，他明白，他也有能力能够去行，去操练。很多人在教会也接受装备课，很多人听内在生活的信息，他也都在操练，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没改变，他不懂赞美带出来的大能，他也跟着赞美，但他不懂什么叫做赞美的大能。很多人也等候神，但是一等候神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等候这么多年，这个人的灵没有办法安静，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与主的合一，他仍然听不见神在他生命当中细微的引导。这种就叫做听见了属灵的教导，但不明白属灵的真意。为什么？因为讲教导的人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个听的人学习的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带领弟兄姊妹们追求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要我们讲台的信息，我们带领人渴慕，我们教导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教导赞美的大能，我们教导等候神的真意，他听得懂，他也会有能力去操练。这就是追求圣灵充满的真意。所以领袖们，我们常常带领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鼓励他追求圣灵充满，渴望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一个杯子里面装水哈，那个水不会流动，除非那个水一直加到最后那个水满出来了，那个水才会流动。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器皿一直被圣灵充满，肚腹才会流出活水的泉源。什么叫肚腹流出活水的泉源呢？ 就是我不用再透过外在使我满足，因为我很满足了，满足到一种地步，我能够流出活水的泉源，我成为一个供应者，我不是成为一个捉夺者。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听到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要求领袖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们这个，教我们那个，教我们这个，教我们这个。你先带他追求圣灵的充满，当圣灵充满他以后，圣灵从这个肚腹里面活出活水的泉源，这个人的口就改变了。他不会再说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请你开这个课，请你教那个课，请你办这个特会。他会说，我们一起怎么来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怎么一起来供应神儿女们的需要。所以追求圣灵充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听得懂讲台所教的信息，他可以听得懂操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越来越靠近神。这就是追求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能够明白神的事，他也能够了解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再来，什么是属灵的事跟神圣灵的事呢？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教他明白，去看得懂神现在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一个看不懂神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这个人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因为他不懂神现在在做什么。从四世纪，从约书亚记，你会看见领袖有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都是属灵的带领。那如果一个周围有个属血气的属魂的人，他一旦看不懂神在教会当中的带领，他就不能够顺服，他就会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去到处去传言，到处去讲话，就让教会产生一种分裂。所以我们带领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是因为可以帮助他不单是明白听得懂讲台的信息，他可以操练神在他们生命的工作，并且他也能够顺服，也能够跟上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那就是属灵的事跟神圣灵的事。从血气的人，他绝对看不懂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因为他会经营他的教会，跟经营公司，经营一个团体，经营一个社团一模一样。神在教会当中，在约书亚记跟在士师记发觉，神有时候要叫领袖去做一些我们都不明白不懂的事。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头脑啊，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头脑没有被放下来的话，你没有进入到生命树的原则，你在带领教会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一直持续被圣灵充满，他所给予你的建议都是属血气的建议，因为他跟不上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你必须要有基督的心思，属灵的意念，圣灵的充满，他才可以看得懂神的赐跟神圣灵的事。所以整个第二章一直都在把我们，保罗在提醒我们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神深奥的事，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我听得懂，我有能力操练，圣灵也帮助我们，我也跟得上教会的脚步。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第四个，那就是这个心在希腊原文上面是悟性，你要有悟性能够去认识基督的作为，那就是对属灵事物的领悟力。你对属灵你要有一种领悟力。我们常讲，我们有些小孩子哈，这个小孩子很读书，抓到读书的窍门，那个窍门就是悟性跟智慧。有人做事很有智慧，这就是窍门。今天求神启示我们每一个在线上聆听信息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我鼓励你们真的要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有属灵的悟性，我看得懂，我听得懂，我也看得明白，我也跟得上神奥秘的事，神属灵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神的事。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啊，我们不要谈合一。保罗一直没有解释我们怎么合一，我们如何有同样的心思同样意念。保罗一直把我们的心思第一先带到基督第一章，第二章他把我们带到圣灵的充满，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带领弟兄姊妹们渴慕神，持续的渴慕神，为什么要带领弟兄姊妹们持续的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帮助他们活在圣洁的生命的当中，这样讲台的信息他听得懂，生活的操练他有能力，教会的行动他也跟得上，那么教会就能够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同样的言语，教会就不会分裂。所以今天整个第一章都是一直把我们带到对基督的认识与基督的合一，基督不是分开，基督有各样不同的恩赐的赐下，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圣洁，他是我的救赎。第二章保罗把我们带到圣灵的充满里面，因着追求圣灵的充满，我能够明白神深奥的事，明白神的事，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明白属灵的事，明白神圣灵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是教导者，对于这些领袖，对于牧者，对于小家长，我真的鼓励您，您要迫切的寻求圣灵的充满，要不然在讲台上面所教的都是魂里的事，叫人家要做那个，叫人要那个，要不然就讲了圣经的一些事情，带不到灵里对神的认识。哪怕即使你是在讲台讲圣灵的事，听的人也不明白，听的人也没有能力操练，听的人也跟不上教会的引导。所以保罗就是一直把我们带到这个对基督的认识，对圣灵的充满的追求。所以好，对不起，我今天多讲一些的时间，就是希望您能够明白分裂是很难去避免的，但是有路，这一条路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所说的认识基督，认识圣灵。